欢迎你收听业务兵时间管理全新的节目。这是过去六年我们在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50多个城市举办的超过750场课程的最新授课的精华。
大家好，这里是9段的第六课。写稿的此刻，我正在飞往迪拜的飞机上。通过不到3周的时间，如果你有用心去实践我们的理论和方法，我想你的效率一定会有所提升，这也是我看到的反馈。有听友再次测试了段位，发现从1段升到了3段。如果你有实践，不妨也去测测看。如果有了留白去应对紧急事件，如果能以更高的自控力完成计划内的事务，紧急事务会越来越少，你的生活一片光明。截止到上一期，我们讲完了行动力模块的内容，这一期开始讲计划。当我们用这些流程和方法扫清眼前的一地鸡毛之后，就拥有了诗歌和远方，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更为长期的事情。人生必须具备3力：行动力、计划力和反思力。没有行动力，梦想就是空想；没有计划力，就是拉磨的老黄牛，辛苦却成效低。有了执行力，进一步要关注的不是做事的数量，而是做事的结果。这样我们就需要更远的视角，对事情做出选择，对大事进行分解，给予成果，对小事轻重缓急的排序。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个大项目的叠加，人人都要成为项目经理。今天来讲述的6段课程就是关于项目管理，它能够让我们围绕着结果去做事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就是做更少的事情得到更好的效果。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地达成一个又一个的项目，那么无疑我们会有更大的成就。你可以去想想曾经我们学过的南辕北辙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什么？方向对了就是事半功倍，方向错了就是事倍功半。好了，第一，我们来讲述什么是项目。我们的工作生活中有着大大小小的项目，以我为例，新网课上线，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课程拓展，课程研发迭代更新，孩子夏令营搬家，智能有序样板空间的建设，公司买新办公室，家人香港行，新网课翻译成6国语言，2020春节南极包船活动等等。这些事项很重要，但它没有那么紧急，不需要我们在2周内完成它，也不像梦想目标期限那么长，一般是我们3个月内、6个月内，最多是1年内需要完成的大事项。在前面我们讲如何解决一件小事，比如说买兔米包、与朋友见面、买保险、体检、录音网课等等。对于长期的、复杂的、重大的事情，我们就需要在项目的维度统筹管理。这就好比用一个容器把零散的同类事物装在一起，便于存放、移动和查找。因此我对项目的定义就是一组为了实现同一个目的的行动，短期完不成，需要用一段时间，需要多个步骤才能做完的事。这些事情不简单，不是一个行动就能完成的单一日历和清单事件，而且相互关联。在这期节目里，我会教你升级版的易效能项目 PNAS 法则。在原来的 PAS 法则的基础上，我们升级的步骤即4步：1描述画面 P， 2生成名词 N， 3描述行动 A， 第4找到项目行动的关系并排序 S， 然后排成进入固定日程和清单中。通过这个方法，你一定能够轻松搞定项目，做出成果。规划时用 PNAS 执行时还是查看日历和清单。二、项目 PNAS 法则。第一步，想象并描绘项目大功告成的画面 P。 20世纪末，意大利的科学家帕尔玛首先发现了镜像神经元，它能够像照镜子一样通过内部模仿而辨认出所观察对象的动作行为的潜在意义，并且做出相应的情感反应。简单来说，人的视觉接受外界信息的过程，就是人们对于外界进行判断、思考、吸收和反馈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所见即所得。易效能的 PNAS 法则第一步骤就是想象并描绘项目大功告成的图景，也就是 picture P。 想象你想要实现的结果是什么呢？想一想那个让你怦然心动的画面，成功的画面能够让我们清晰地知道自己将要去哪里，看到什么，感受到什么，它能够激发我们的内在驱动力和行动力。大脑中成功的画面让人可以专注在目标上，不需要靠意志力，自动自发地去实现那个画面。第二步，要想画面成为现实，构成它的要素是什么呢？我们要增加一个环节，就是用具体的名词把构成画面的要素尽可能的表述或者罗列出来，既要把头脑中想象的成功画面中所有的关键人物、物体和物品，既用名词写下来，用具体的、简单的、一定数量的名词把画面定格在书面的名词上。为了能够激发你想象成功画面的全部，我推荐的工具是思维导图。无论是纸笔也好，还是思维导图工具也好，根据想象的画面找到合适表述它们的名词。比如你要去看北极光，想要看到北极光，你想到在冬天去挪威，满天飞舞的极光下，你和一帮朋友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一起，在冰天雪地里，有人送上热巧克力，大家在用单反相机拍照极光，兴奋地叫着。这个画面里有自己和家人、孩子、同伴、护照、签证、机票、酒店、旅行社、导游、相机、三脚架、拍极光的方法、羽绒服、行李、极光观测地、旅行车、假期等等。这些就是名词，它构成了画面，你可以列出主要的。第三步，根据名词进行项目行动描述 A。 根据画面找到名词之后，需要结合名词描述对应的行动。比如说签证，必须拥有挪威签证才能进入挪威，所以我们可以把签证这个名词转化为实际获得它的过程的行动，办理挪威欧盟申根签证。当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办理时，就表述为打电话给旅行社咨询办理签证。如果已经知道如何办理，就表述为准备办理挪威的签证资料，甚至细分为多个步骤。通常我们在描述行动的时候，需要将前面的名词加入动词，再描述成为具体的行动。也就是说，我加动词加参与人员加事件的公式。主语如果是我，往往可以省略，越具体越好。具体到一看到这个事件不需要思考，查找资料如电话号码、地点等信息就可以直接处理，这样委托也会非常方便。项目与此前讲到的日历和清单事件有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多步骤的复杂事件，往往包含多个日历和清单事件。通常我们把其中的日历事件作为项目重要的节点里程碑， 我们在前一期讲清单的时候讲过 STEP 标签法，也就是在清单中的行动需要为它添加 S 空间、 T 工具、 E 能量、 P 参与人员等标签，在项目中也要加入这类标签。此外，因为项目有关的行动是包括了更为复杂的维度，因此就需要考虑到在行动描述中增加期间、金钱、资源这几个限制性的条件，更有助于项目的推进。第四步，找到项目行动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 N 步是什么，即 S 排序。在项目中，我们需要把清单事件分解成为一加一步，逐步推进，天大的事情都可以分解为可以操作的步骤。为了能够有序，就要对事件进行排序。为什么要排序？因为每一件事情对结果的贡献是不一样的。二八法则，有的时间长，有的是关键的节点。当你站在项目出成果的维度，抓住关键事物一一去完成，你就会得到良好的反馈。当能得到这样的正向反馈，就会促使你不断的行动。同时，当你在项目中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自然对项目管理有了更多的研究和探索，能够持续更新项目的计划也就做得越来越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大项目很难推进，是因为它留在我们的大脑中，既没有画面，又没有可以执行的具体行动，又没有对行动的排序，因此它被无心的拖延。当你使用易效能的 PNAS 法则去操作一个项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只要你开始，就一定能够逐步实现它。第三大部分，我们来讲项目的实例。以我制作这个新网课为例吧，通过事前的想象，我在大脑中建立了成功的画面，网课如期上线，有差异化，对大家有实际的帮助，可以获得新老听众的好评，可以确实有效一步步指导大家提高，全网全球多语言上线大卖。我们可以得到这些名词：课程题目、课程简介、形象照、海报、大咖见证、创意和差异化、稿件、音频、图片、模板、多语言翻译、课程团队、音频剪辑外包、配乐、上线时间、上线促销活动、共享工作空间等等。把这些想到的、看到的名词都先记下来，甚至可以和团队一起头脑风暴，越多越好。接下来需要为这些名词进行行动的描述，这时候不考虑顺序，比如组建网课团队、内容研发团队、头脑风暴新创意、建立印象笔记、共享笔记本、写出第一版简章、整理课程目录、撰写前三篇稿件、撰写测试题、罗列可能的大咖见证名单、确认音频剪辑外包团队、研究解决录音音质问题、寻找发布平台、签订发布协议、确定上线时间、寻找摄影师、确定拍照、寻找翻译外包团队等等。对于这些事件，根据具体的行动描述进行排序，找到项目行动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 N 步，还可以不断的补充、不断调整执行事件的顺序。春耕秋收，我的新网课最后选择在3月21日春分上线。最后实际执行情况，我作为案例提供如下：有日历事件，新网课上线，日历写在3月21日，摄影拍照日历3月11日，新网课第一篇、第二篇定稿、稿件录音日历3月13至14、15，新网课第三篇定稿录音日历3月18日，我把这些都写在日历当中。还有弹性清单，组建网课会议是会议清单，内容研发团队头脑风暴新创意 at 会议，也就是会议清单，建立印象笔记共享笔记本 at 森以诺，写出第一版简章 at 张平，整理课程目录 at 森以诺，撰写前三篇稿件 at 森以诺，撰写测试题@陈丁山，修改稿件@叶武斌，也就是我本人， 模板制作张平，大咖见证右斌，确定音频剪辑外包团队王玉霞，研究解决录音音质问题右斌，寻找发布平台陈定山，签订发布协议陈定山，翻译外包团队右斌。以上工作也就是日历和清单，我念及的我们都一一完成。后期还要陆续执行的有如下事件：新网课稿件撰写盛一诺，新网课稿件修改录音右斌，新网课翻译录音神堂，新网课传播陈定山。当我以及团队把所有以上的工作逐步推进并完成，节目就如期上线了，并且做到每周的更新。因此项目就是基于一个特定的成果产生的一系列日程和清单事件，匹配相关的资源，比如金钱人员的集合。可贵的是，当你能够完成一个项目，你就能够掌握处理重大的复杂的事情，把它变成简单的可分解的可操作的步骤，把一个相对长期的结果转为短期可以执行的日程和清单，事情就被推进了。而且这些事情不会那么紧急，又被提前部署和完成，你的心情可想而知是喜悦的，有成就感的。你还可以把日常处理的各种事物都进行项目级的归类，想在哪个领域出结果，可以建立项目并分解成为日程清单。我都一一为我的项目建立项目清单，包括 X 新网课上线，这是刚刚所讲的案例，它包含很多很多的事物，我已经分解当做一个例子给你看了啊。其他项目我只念出名字告诉你，你也要去罗列这些项目清单并一一去做分解。 N 南极包船项目， Z 总部日常事件， Z 生活日常事件， G 公司软件开发， X 新书出版， B 搬家， Q 汽车事务， G 购物清单， Y 易效能一阶课程研发， Y 易效能二阶课程研发， Y 易效能三阶课程研发， Y 易效能四阶课程研发， Y 易效能澳洲公司事务， Y 易效能美国公司事务， Y 易效能英国公司事务， J 家庭事务， H 孩子教育， L 旅行酒店航空会员申请等等。用这种方法解决你遇到的所有重大的事件，随着你操作的项目越来越多，你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如果还可以对项目复盘进行反思，你还会获得更高层面的智慧。至此，你拥有了最简单有效的执行系统，包括三个，即固定日历、弹性清单和项目清单。当你想获得成果的时候，必须通过以上三大执行系统管理。首先保证日历如期发生，弹性事务灵活推进，项目管理来获得。项目管理的维度较高，既包含了执行结果的设想和执行细节的安排。总结一下，你的每一天应该用五色表做具体的预估和安排。日历首先如期完成，并且在高能时刻完成，即我们要捍卫 A1。 如果还有时间，应提前完成弹性事务 A2。 如果有紧急事件 B， 则推后并在留白时间完成。执行时有其他事务，应记录为 C。 早晚的蓝色时间，或者专门启动一个25分钟，提前规划项目，通过 PNAS 转化为进一步的 A1 或者 A2。 最后执行的流程可以用公式表示 ABCP， 即 A1 加 AI 加 B 加 C 加 P。 说个小花絮吧，顺便告诉大家，我今天抵达迪拜是晚上，所以我在飞机上睡了午觉，然后醒来用六个爱物完成本片的稿件。有时坐飞机我会睡觉，有时我坐飞机会去工作，这取决于我抵达的是晚上还是白天。马上就要到斯里兰卡的科伦坡转机了，当地时间18点我转机， 然后我会在贵宾厅给家里打个电话，因为我提前查看了我的电话清单，刚好是北京时间21点，适合打电话。我要问问孩子每天的作业时间安排的怎么样。抵达迪拜的时间是21点40，比北京晚4个小时。我提前就知道了有朋友来接我。明天就是一切就绪的商业效能的课程。为什么会一切就绪呢？因为已经提前3个月就立项，变成一个项目，我和团队已经逐步开展，所以明天我们只是等待他的到来。来自全世界10几个国家的90多位同学，几个月前就报名参加，他们非常期待这个课程。人生就是这样，一步步拿到结果。其实你也可以，加油！有机会就一定要告诉我你的进步和收获，那样我会很开心。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